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读经班啊！今天是我们诗歌书的第一次上课，因为一光今天讲到，所以就我来替他一次啊！我们祈祷神明先来祷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我们，也赐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有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求主赐福我们这段时间，让你的真理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从你里面得到真理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就整个读经班呢，进入一个下一个阶段啊，就是我们前面读过的历史书，我们从就是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已经开始读这个诗歌书了。我们上周的进度其实并不多，只有约伯记的一到两章约伯记其实很难读的一本书啊，其实大家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多读几遍。我们今天的上课只是讲到诗歌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我们认识一下诗歌书，因为诗歌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部分，所以读起来跟我们前面读的历史书呢会有一些差别啊。我们就是对诗歌书呢有一个对诗歌呢有一些简单的介绍，让帮助我们去理解怎么去读这个诗歌书啊，它跟我们前面读的历史书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16-17节。所以这些经文讲到了，主要讲了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圣经的来源，就是圣经虽然是有几十位作者写的，但是它背后只有一位作者，就是神来启示这些人来写的这个圣经啊，就讲到了圣经的它的权威性，它是神来写的这本书啊。后面又讲到了神启示我们圣经的心意和目的啊，就是通过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样的方式，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其实属神的人，很多英文版本是翻译成神的仆人啊，就是我们属神的人就是神的仆人。得以完全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变得更加的完全，然后最终的目的呢是让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就是装备好，就让我们能够装备好、准备好，要去最终是让我们去行出来，把神的教导去行各样的神眼中看为美善的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学圣经、研究圣经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行出来，去做，要去行。这个是我们读经者的一个祷告，就是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啊。就是我们读圣经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血气，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知识来去读圣经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神赐我们很多一些基本的技能，我们的理性啊，我们的逻辑的思维能力啊，但是我们不是靠这些，我们是要求神来光照我们。然后愿主赐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就是我们每次上课之前呢，要务必要读完指定的经文啊，就是我们按照进度来读，就是说我们一定上课之前一定要来读这个经文啊，读经是非常重要的，说我们是读经班，然后呢要参加随堂测验啊，然后是闭卷考试啊，大家是不要看圣经。其实这个测验其实就是来检验一下大家我们到底领受了多少。其实我们这测验就是都是很简单，都是从这个圣经直接来的，然后呢一个好的上课的态度。这个上次上课是一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我就不会太多讲了，知道说如何研读圣经。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读经一定要一个好好的祷告，靠着圣灵的带领。哎，不要去想着说我们中间很多人，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知识的背景，我们不是一个 圣经的学者，我们是要靠着圣灵的带领啊，就是说我们圣经一直讲是真理的圣灵，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读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祷告，让圣灵来启示我们，来带领我们去明白圣经的真意啊。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技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这归纳式查经了，什么先大后小了，这个上下文了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工具或者辅助性的啊。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祷告，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圣经啊！我们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啊理性的东西去来理解圣经啊。这张幻灯片是我们之前有的啊，不知道现在把它拿掉了。我觉得很好的一段啊，还是给大家来复习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说信心是我们跟神之间交通的唯一的一个桥梁啊。那么读经的同样是一定要是带着信心去读啊，这个如果没有信心去读，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第一个是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是慕道友他对神的话有所怀疑的话呢，这个还尚有情可原啊。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已经信主的人啊，一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念啊，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你不要去怀疑神的话，你相信说神的话是没有错的，这是一个底线的东西。就是说当时神的话很多啊，我们是不能一下就理解的啊，这个是甚至是可能跟你的很多的想法跟你当时的处境你读起来是违背的。但是呢不要去否定神，不要否定神的话，我们要否定我们自己啊！我们读不懂，我们是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亮光，让我们去读懂神的话。但是我们不要去怀疑神的话，是一定要带着完全的信心，相信神的话不会犯错，神不会犯错，神的话也没有错。这个是我们读经的一个最基本的，我们一定要带着信心去读，带着相信的这种心去读。如果你带着怀疑的去读的时候，哎，我们读经一定会出问题的，并且神赐给我们圣经是让我们照着它去生活的，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一个最高的准则。再就是我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就是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它是神是活的，神的话也是活的，所以啊，神会借着圣经给我们讲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从旧约圣经来看说神给他的儿女给他的选民讲话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啊，我们看了跟亚伯拉罕他会直接向亚伯拉罕来启示，到后面会看到会借着用先知讲话或者是通过异梦来讲话，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向我们来启示他的心意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经的话来给我们来启示他的心意，我们借着可能在团契查经借着跟弟兄姐妹去交通，借着在主日听到，这都是神来透过神的话语向我们来讲话，就是说会给我们亮光，他会给我们实际生活中的很多的帮助。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做见证讲到说他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一些困惑的时候，因为有一句神的话或者在听到的时候有一句神的话，哎，就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是神会借着他的圣经来向我们来讲话，这也是我们读经的一个目的之一啊。我们就去透过读神的话来去明白神的心意啊。再就是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啊。就是我们首先呢，我们是要喜爱神的话，渴慕神的话，然后呢还要谨守遵行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但去喜爱去学习，还要去谨守遵行啊。但是我们有一种信心知道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会蒙福。但是我们对蒙福有一个要在永恒中去看这件事情啊，有时候这个福气不是马上就能到的啊，是我们是在永恒中来看啊，这件事情一定是蒙福的一条道路。然后我相信说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须要先兴旺，就是说我们教会是讲的是圣经为根基啊，就是一个教会要复兴的话一定要有神的话，神的话先要兴旺起来，这个教会必定会兴旺。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来看这个诗歌书的介绍。我们先来对，就是旧约圣经呢，拥有39卷书，它分成了4类。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律法书，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就是由摩西来神启示摩西来写成的前面这5本书啊，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耶稣在新约里面称之为摩西的书。第二类是历史书，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这12本书，讲到了他们进以色列人进迦南，然后后来建立他们的王国，到王国的灭亡，然后呢又被掳归回的这些历史最后一本书是以斯帖记啊，他讲通过一个很传奇的故事，讲到说神在历史中掌权啊，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历史书的一个结论啊，就是看到说这个历史无论的风云变幻，其实都是在神的手中啊，神是在历史中掌权这件事情。第三类呢，就是诗歌书啊，我们又称为智慧书，就是包括这5本书啊，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我们后面会介绍，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要读的这5本书。第四类就是先知书，先知书呢也很多，就是有先知书又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就是这种分法呢，不是说写大先知书的这些先知是更加的伟大，什么地位更崇高，其实主要是还是按照他们的篇幅来分的，就是前面这5本先知书的篇幅很长，我们就把它分到大先知书里面去了。但是耶利米哀歌呢比较特别啊，它其实它并不长啊，它就是因为是也是耶利米做的，就把它放成大先知书里面去。小先知书呢是有12本啊，它就是篇幅稍微短一点。这是整个旧约圣经的这种就分成这种四大类，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读这个诗歌书。在旧约圣经中有很多的部分是诗歌，我们去看旧约圣经是有2种的文体或者文学体裁来写成了。一种就是我们称之为散文，它主要是用来叙述和申论就是我们比如像我们像读创世纪、读历史书里面来描述一件事情，然后呢帮摩西颁布律法，讲这个这会幕怎么做呀，献祭怎么献呀，其实都是用的散文的方式来去写出来的其实很有点像我们讲的这个记叙文。还有一种题材就是称之为诗歌的题材就是用于这个赞美抒发这种个人的情感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文体我们也知道说诗歌在文学里面它是很特别的一种文体我们后面会继续来看就整个诗歌在旧约中占到了将近1/3的这样一个篇幅，其实还是占的比例还是蛮高的它从创世纪其实就已经有了诗歌了，有些内容就是以诗歌的方式来写出来的，然后一直到后面的小先知书里面其实都有诗歌的这个成分是其实很多先知书里面像耶利米书里面包括以赛亚书里面其实很大内容都是用诗歌的方式来写出来的。旧约中诗歌最集中的部分就是我们要读的这个诗歌书，就是这5本书所以这5本书呢就称为诗歌书或者智慧书。就是我们对文体上有一种区分的，就是说其实不同的文体它的表达方式并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要去根据它的表达方式呢去有一些区分就是可以正确的理解它它的意义下面就是旧约圣经中的一些诗歌的一些例子其实第一个诗歌就出在这个亚当当时神为他造了这个他的妻子，然后当神把妻子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就做了这首诗歌我们称之为叫骨肉歌，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就是其实就讲到了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这种 血肉至亲的这种非常亲密的这种关系。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还讲到了一个拉麦的恨歌，拉麦是该隐的后人啊。其实我们看这首诗歌可以看到这个希伯来这种古诗的一些特点啊，所以他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这个亚大和喜拉呢，就是拉麦的两个妻子的名字。所以这样看，其实第一句和第二句讲的就是同一件事情嘛，但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啊，这就是希伯来诗的一个特点。后面讲的撞见人伤我，把他杀了；撞见人损我，把他害了。这是拉麦的一首诗歌，啊，出埃及里面也记载了，过红海之后摩西写的一首过红海之歌，就是来去赞美神的大能大力啊，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头在海中啊。下面是对神的一个赞颂，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但是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所以摩西这里用诗歌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向神献上极大的赞美。民数记里面也有很多诗歌，这里选的是巴兰的一个不能咒诅以色列歌，就是我们前面还应该还记得，就是巴兰他是一位假先知啊，甚至是这个摩押王去，就是用大价钱想把这个巴兰请来，要让他去咒诅这个以色列啊，但是神来干预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巴兰他本心是确实想要咒诅这个以色列，他为了拿那个钱嘛，所以他心里里面给巴兰的一个定性是为利奔走的这样一个先知啊。所以巴兰他本来想去咒诅以色列，但是神就说就没让他讲出这些话来，神反而是让他讲出了这个称赞以色列的这样一段诗歌啊，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啊，这又是一个重复的，就是这个摩押王的名字就叫巴勒，所以这两句话其实也是在讲同一件事情，说来为我咒骂雅各，来怒骂以色列啊，所以只有神就让他讲说，神没有咒诅的我岂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岂能怒骂，所以我们都看到希伯来诗的这种重复的这种特点。然后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啊，就看到说这个以色列民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民族啊，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他是很特立独行的这样一群人，因为是神特别拣选他们，给他们律法，让他们做的事情呢都是跟其他的这种迦南地那些外邦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民族。在申命记里面也记载了摩西的一个见证以色列的不是歌，原来讲到说这个耶稣伦渐渐肥胖，这个耶稣伦是一个神给以色列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字啊，这个主要是出现在申命记和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啊，就是说其实这个名字神最初给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昵称的一个名字啊，就表明神跟以色列之间那种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当放在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呢，这个名字就成了一种反讽了，就是说这个他其实也就是讲到以色列他实际上不配得这样一个名字。这里面就是这段诗歌里面就是讲的是神来责备这个以色列啊，说讲的是耶稣人渐渐肥胖，然后呢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救主，然后拜别神等等。这后面两句讲的说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神啊，这也是一个平行句啊，讲的是两个都是同样的意思。诗诗记里面也记载了这个一个女士诗，她得胜之后的一个得胜之歌啊，有两句讲的说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啊，我们知道西尔和以东都是指的同一个地方啊。撒母耳记上记载了哈拿当神赐给他 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之后他的像神的这样一个称赞的歌，所以这首诗歌跟新约里面的玛利亚的那个尊主颂是很像的，就是这个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哈拿的这个我心快乐歌和新约里面的旧约里面这个哈拿的我心快乐歌和新约里面的尊主颂是两个遥相呼应啊，都是非常美的两首诗歌。所以讲到哈拿对神的赞颂，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啊。撒母耳记下记载了大卫写的一首公歌啊，这个是为了纪念这个扫罗啊，当时他们被非利士人给杀死了，所以大卫就写了这首公歌来去纪念他。所以讲到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说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啊。所以这两个城市呢都是非利士人的五个主要城市的两个啊，所以这个也是在讲同样的意思啊。后面讲说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就也都是在讲同样的意思啊。历代志上16:7-36也讲了一段就是当时是第一个圣殿诗班敬拜神时讲的一个唱的一首诗歌，讲的是这个称谢耶和华歌，然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耶西米记中当时记载他们把城墙修好之后来献给神的时候，有一个利未人唱了一首诗歌，就是个勇士无尽歌，说明你们要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勇士无尽。耶利米哀歌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诗集啊，它也是讲耶利米做的这个诗歌的一个诗集。其中有一段很出名啊，就是我们唱的一首诗歌是从这首歌里面来的，就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说诗歌是从这两节经文里面出来的。比如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在小先知书哈巴谷书里面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诗歌，就讲到了虽不发旺歌，就讲到虽然好像各样的事情都不顺利，但是诗人他是要因耶和华欢心啊，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啊，就是已经好像山穷水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但是这位诗人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就是看到他的欢乐，他的喜乐是从哪里来的，是在从神来的，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非常美的一首在绝境当中仰望神，因神而欢喜快乐的这样一个特别能够激动人心的这样一首诗歌。我们看了这些例子啊，其实我们对希伯来诗就会有一点会有一些感觉，就是圣经中的诗歌，这种希伯来诗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诗啊。我们讲大卫他是离我们有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人啊，所以我们诗篇里面大部分很多是大卫写的，就是相当于这些诗歌都是3000年甚至更多的这样一种古诗啊。其实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唐诗离我们也只有1000多年啊，所以这些它是我们称之为是圣经中的这些希伯来诗是一种古诗，因为它离我们很久远。而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包括唐诗宋词这些包括一些西洋诗，其实它都有这种韵和律的这种要求啊，这个韵就是讲究押韵啊，就是我们 读啊唐诗就是很明显，就是每个字母后面是要押韵的。其实这个英语诗里面也有这个特点啊，也包括律啊，就是个律，就是说我每一个啊每一句有多少个字啊，这个是有要求的啊。你要去看宋词那个词牌的话，每个词牌那个要求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这要唐诗的话，就是五律七律这种，也都是有字数的要求。但是希伯来诗来看的话呢，它没有这方面的这种特点啊，就是也没有在韵上和律上呢都没有这种要求。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平行句啊，就是这种我们称之为意义上的平行句。它就说它不是靠韵和律来约束的，是这种内容含义上的这种平行句。但是呢，它又跟中国诗词中的这种对句啊，就是这种像我们有时候经常对对联的这种严格的对仗啊，又不一样啊。这个是就是初唐的这个王勃写的在《滕王阁序》里面的一首七言的律诗啊，就是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唐诗的这种风采啊。就讲到这个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就是看到这个韵啊，就是这个渚和舞这个后面是押韵的啊。然后是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啊几度秋啊，这个悠和秋也是押韵的啊。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啊，这个就是第三句可以不押韵，但是第前面其他一句和二句和四句是要押韵的。然后这个里面经常有对句啊，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这个是明显的一个严格的对仗。所以你要根据这个对仗，你就知道说前面这个朝，就是这个画栋朝，这个是不能读朝啊，只能读朝啊，因为它是跟后面这个暮是要对应的啊，就代表早晨啊。所以这个是叫读要读朝飞南浦云啊，所以像苏轼的这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啊，是一个很工整的一个对仗。但这种对仗和我们讲到的这个后面啊希伯来诗的这个对句或者是啊并不一样啊。其实古诗的中国古诗这种对仗，就是它在这种啊它主要是在讲这种字的内容上的这种对仗，就是因为就是其实中国的唐诗和希伯来诗呢，它还不是对应的啊，因为唐诗太新了，相比于这个希伯来诗，而能跟希伯来诗对应的实际上是这个《诗经》啊，那个都是在三千年左右那样的古诗。就是看古诗的特点呢，就是比较自由，就是它没有对就这个韵和律上的没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也没有要求特别工整的对句啊。然后它会有经常有重复，就是同样的意义的句子来表达这种相同的意思啊。这个诗经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就其实看一下这个圣经中的一些诗歌，就讲到诗篇里面的十九篇一到二节，讲的是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这是明显一个重复啊。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就是看到啊，古诗就有这样一个重复的这样一个特点啊，就一直在讲同一件事情。就这种重复，一方面它就是一种感情的这种一种表达啊，他觉得我就是多说几次，我就是他那种感情没法排遣，就是一直在重复。就是一种感情的一种表达，同时呢也是来提醒我们注意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像以赛亚书里面的啊这首诗讲的是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其实都是在重复啊。啊，说讲到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和疲乏的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也就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啊，等等。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这种古诗词和圣经来比较呢，会看到很多的不一样啊。就中国的诗词呢，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的， 这是描写景物的，其实也是啊人在那个环境当中的心情的一种体会啊，也是在讲这个人为中心。但是圣经的诗歌呢啊，它是以神为中心的。当然我们讲整体上啊，你说刚才讲的那个拉麦那种恨歌，当然不是以神为中心，就是看到的是那个也是以人为中心。但是我们讲圣经中的大部分诗歌是以神为中心的。然后中国的诗词是啊，借以抒情，就是是一种个人情感的一种抒发啊。而圣经中的诗歌呢，大部分是借着祷告啊，它里面有个人情感的抒发，但是个人情感呢，它会升华到神那边去，会以祷告来去赞美神啊，到啊，最终是回到神那边去。啊，中国诗词里面啊，较为悲观和消极啊，这个也是总体上来讲啊。当然，你诗词里面肯定还是有一些很那种很热烈，也很激愤人心的诗词肯定也是有的，但是整体上是比较就是个人主义的那种小资情绪的悲观的消极的比较偏多。但圣经里面啊诗歌的大部分都是积极乐观的，因为要去朝见神，赞美神的那种很积极的那种诗意境啊。中国诗词强调这个韵律和意境，而圣经中的诗歌呢更强调平行句和它的代表的这种含义啊。所以中国诗词就是如果你翻译成其他的语言的话呢啊，就是很难你完全把那种风格或者那种意境完全能够恢复出来，这个是很困难的啊。这个真的是就是语言之间的那种差别啊。你像那种唐诗宋词那种元曲啊这些啊，它按照韵律这种表的那种艺术的那种原貌，你翻译成英语那个是很难翻译出来的，不能够完全的把它给复制出来。但是这个希伯来诗因为它是更强调意义上的这种要求，所以你翻译成任何语言的话呢都很容易把原来的这个原意来去啊更加准确的把它给翻译出来啊。其实这个也是啊，我们也可以称作是神来拣选，让这个希伯来文诗的话呢可以更有利于将来向不同的民族不同语言的人来去啊传播这个神的话。那我们就重点来看这个平行句啊，这个是啊希伯来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啊。这里我们就主要是讲三种的平行句啊，就是一种是同义平行句啊，我们刚才读的很多诗歌里面都看到了这个，就是这个是平行句里面最主要的啊一种。就是讲到它第二句是回应第一句，就是两句它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啊，但是用不同的字把它给表达出来。第二种呢叫意义平行句，就是说第二句跟第一句呢是对比的，就是它意思呢是正好是相反的。然后第三种叫合意平行句，就是第二句来补充第一句，就是两个句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呢它成了一个完整的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同义平行句就诗篇24篇1-3节里面讲的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啊，说这个是明显的这个同义平行句啊，就是第二句是回应第一句，或者你是重复第一句的这个意思。然后说他把地建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这也是同义平行句。然后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其实也都是在讲同一个意思啊。这个反义平行句在箴言里面出现的比较多，这里选的是10章1节和4节，就是第二句和第一句呢是意思正好相反。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啊，这是个明显的一个对比啊，两种人，然后呢使他们的父母呢是带来完全相反的这种结果。而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就是 是一个也是典型的这种反义平行句。那么这个合义平行句呢，讲的是下一句呢去发展上一句的意思，就是下一句是对上一句的一个补充，然后呢两个合在一起呢，就啊把这件事情呢讲得更清楚。像诗篇十九篇七到八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啊。所以这个能苏醒人心呢，实际上是对这个律法前辈的一个补充。两个合起一看的话，就是说因为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它带来一个结果呢，就是能够苏醒人心，然后后面是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啊，能使愚人有智慧呢，也是对前句的一个补充。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所以这个是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整个就能看得更清楚。所以其实这种呢，大家也不要特别纠结于这些啊，就是其实重点还是来看这个它内在的这种含义上的关联啊。如果我们把这四句经文来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律法、法度、训词、命令，其实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讲神的话，它是用不同的词来描述神的话，然后后面呢就是用四个特征来去讲神的话有什么样的特征，讲到了它是全备的，然后讲它是确定的，就是确实的，它是正直的，是清洁的，然后这四个特性呢又带来四种功能或者是四种结果。所以你把这个四页经文合在一起看是一个合义平行句也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们是要更重要的是去理解这个经文它的它在讲什么，它内在的关联是什么。就是因为诗歌它是一种很特别的这样一种文学的题材啊，它跟我们平常讲的这个记叙文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它有些很特别的用词王牧师这里总结了有几种啊，一种讲到预言，就是诗歌里面有时候会用预言的方式来讲话，这个也包括一些比喻，我们称之为名喻，然后也有包括隐喻，就是说它不是直接的比喻，是一种用隐含的方式来去比喻，也讲的有夸喻，就是一种夸大的方式啊，就是在诗歌里面这个用的也很多啊，就是用一种很夸张的话来去表达情感或者去描述一件事情，然后讲的有拟人话，这个也很常见啊，要讲的呼吁像物说话，这个我们后面去看其他诗歌书的时候，去看诗篇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我们到时候都会看到这些很特别的用词啊，就说诗歌它的表达方式确实跟我们平常的这种记叙文的这种散文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我们就是要就是在这种方式上面去理解，就是说诗人要用特别的用语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的这种情感或者内容。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如何读这个圣经的诗歌，就说它很特别。其实我们今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喜欢读这个诗歌啊，我觉得就我们现在这个人不太容易读诗歌了已经，其实包括那种很脍炙人口的那些这个中国的古诗词啊，其实不太容易懂，真的不太容易懂，除去那些我们大概上学那时候老师给你讲得很清楚那种我们还能懂啊，你拿一首新的来读其实挺困难的。这个我觉得现在这种生活的节奏让我们去读诗歌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圣经的诗歌呢，我们还是要用心的去读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去慢慢的读，一定要有耐心去读啊。就是这个诗歌，它真的是很不容易读，它是精炼的语言，是浓缩的句子啊。就是你读快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你只有一定慢慢的去读的时候，你才能够去体会、去琢磨。去了解这个诗人想要表达的意思，你才能读懂。然后诗歌书呢，也像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它一章呢比较短，它所以你还是有时间来去慢慢的读， 这句话主要是讲我们这个读经的进度啊，就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的来去读。然后呢，要碰到喜欢的诗歌呢，要多读几遍啊，就是要碰到喜欢的诗歌多读几遍，碰到不懂的诗歌呢，更要多读几遍啊，到读懂为止啊，就是要去想其中的意思。如果能背下来，啊，那就是更好，就会一定会有帮助。然后呢，就是在读诗歌的过程中呢，来去借着属读的诗歌呢，来去学习说如何去敬拜神啊，这个啊是很重要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希伯来诗的这个平行句的这种特点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两句一读的这种方式来读啊，就是说去把这个整个的完整的意思把它给读出来啊。所以这个圣经的一些新的排版呢，已经就是说给你已经按照这种格式呢都已经排出来这种结构了，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区分这个上句和下句啊。其实就是说基本上是有上句和下句啊，但是很多时候它的结构比较复杂，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它可能不止上下两句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还是要读得慢，然后呢要有耐心去理解其中的这个含义，然后读的时候要注意这种意义上的对称啊，而不是说只是字数上和字面上的那种对称啊，关键是这个意义含义上的这种对称。第三呢，是要以欣赏的眼光去读，也就是诗歌它是一种文学艺术的一种很特别的这样一种艺术方式啊，就是它也是诵读了千古年来这种文学的杰作啊，所以我们要一种欣赏的眼光去角度来去读这个诗歌，去欣赏它诗歌它的用词，它塑造出来的这种意境或者是这种情感的东西，它是用一种很美的一种语言的方式来把它给描述出来，我们要有一种欣赏的这种眼光去来读。所以它可能希伯来诗就是说你看上去不像中国古典诗词那样的对仗工整，那样的读上去朗朗上口，但是它是一种很古朴很古老很自然那种一种诗。所以你乍一读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觉得有点乏味啊，但是你真的把里面的意思读出来之后呢，它的回味无穷啊，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更让你能够回味更久长的这样一种诗歌。所以我们要读的这个约伯记呢，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样一本书啊，就是不单单是我们基督徒啊是很要好的读约伯记啊，其实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也都把约伯记有一个很崇高的这样一个地位啊，所以我们要读约伯记的时候要好好的去体会，但是它确实不太容易读，它用了很多重复的地方。但如果有圣经把它我们可以翻到约伯记第三章来去看一段啊，就是我们上节课一光讲这个怎么读圣经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自己的能够写字的圣经啊，我是非常赞同这一点的，我是希望大家都有一本自己的圣经，然后呢你可以在上面写笔记啊，你可以把它写满都没问题啊，就是说你要在你的有一这样一本圣经啊，把它给带在身边啊，无论是上课呀，还是团契查经啊，还是在主日听到啊，你就什么心得，有什么重要的关键的点，你都可以在上面写出来啊。你什么时候把你的圣经写满了，你以后会知道说，哎，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对你啊。好，我们看约伯记第三章啊，其实约伯记第三章是讲到了约伯对他的生日的咒诅啊，所以再来一节说，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的生日和说怀了男胎的内夜都灭没， 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岁暮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期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岂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抚养我，不然我早已躺卧安睡等等。就是我们，你说这么长一段话，包括后面还有几集啊，其实这讲什么，其实就在讲一句话。如果你用记叙文讲的话，用散文讲，就讲一句话，就是约伯就说没生下来我就好了。你要讲，但是约伯是用了，就是用诗歌的方式来表示的，就用了很长一段，用不同的词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来描述约伯当时那种极度痛苦的那种心情。他实在是不愿意被生下来，的苦太重了，所以他当时他心里就说我不生下来最好了，我生下来就死了更好，就是他就是那种心里那种极度痛苦的那种心情。他是说你当你去体会的时候，你就看到说用诗歌这种方式来表达的时候，他是用不同的多次重复的这种诗歌的语言来去描述他的心情啊，你用记叙文一句话就可以讲出来，但是他用诗歌描述的时候，就更加的可以体会说约伯当时那种痛苦的那种心情啊。这就是我们读诗歌的时候，啊，就跟读这个散文或者记叙文不太一样的地方。你散文一句话就可以讲出来，但是你读诗歌的时候，所以你要慢慢的去读进去，你去读这些话好像很重复，也觉得很觉得讲那么多啊，就是讲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用欣赏的眼光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可以体会到一种更高的一种层次，就是说你不仅仅是说知道说约伯他那时候很痛苦，但是你可以这样耐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对约伯当时那种心情那种处境会有一个更深刻更真实的那种了解和体会啊。这个就是我们读诗歌时的说跟读散文读记叙文不太一样的一种地方啊，就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耐心，你要进到那种意境里面去啊，你才可以把这个诗歌要表达出来那种更全面的意思能够把握到。再一个就是以归向神的心来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说圣经的诗歌是以神为中心的啊，就说就是很多诗歌呢，它可能最初呢是以个人的感情为出发，就包括大卫的诗篇里面写的很多诗篇啊，就是讲的是他从他个人当时的处境来去开始，他在他个人的情绪的这种宣泄的过程中呢，他最后的归宿呢是神，就是其实这些诗歌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引导我们，就是你要离开当时的这种处境而去仰望神，去归向神。所以在诗篇里面很多是赞美诗啊，就是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这种赞美诗。所以读诗歌书这段时间嘛，其实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段时间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能够安静下来，就是说去借着这些诗歌让我们，就我们现在人其实很浮躁啊，就是我们就是你很难安静下来去想一件事情。其实读诗歌是对我们这种我们可以称为你心性的一种调节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还不是读那种属世界的一些诗歌啊，我们读圣经的诗歌，我们不仅仅是这种心情上的这种情绪上的一种就是安静下来啊，更是我们灵里面的一种安静下来，在神面前安静下来啊，来让我们这种在灵里面呢能够进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中去啊，来去整个调整我们整个人的这种里面的这种状态啊，来去借着读这些诗歌来去 啊、赞美改善我们整个的祷告、啊、灵修的、啊、这种生活、啊、可以让我们个人啊，跟以前的可以变得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借着这段读诗歌是一段很好的祝福我们的时间啊，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进到一个更新的一个阶段里面去啊。所以我们要读整个的诗歌书的时候，来去一个朝见神、归向神、赞美神的这样一个方向来去读啊。我们这个诗歌书呢，我们它是就是旧约圣经，我们刚才讲了有39本书啊，分成这个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和这个先知书4类。诗歌书类，约伯记呢有42章，诗篇是150篇，箴言31章，传道书12章，雅歌8章，有5本书，一共是243章。这个243章。里面呢是约伯记的1章、2章和42章，它是不是诗歌题材，它是这个散文的题材，所以呢有240章呢是诗歌，所以诗歌书呢它属于智慧文学，也叫智慧书，它的目的是教导这个读者人生的这个智慧啊，它不是教导你一种知识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把知识当成智慧，其实不是啊，就是真正的智慧还不是从知识来的。诗歌书它有一些特性，一个是它的讲的它的个人性啊，就是我们说诗歌这种这种题材它是非常个人性的。就是在圣经当中呢，这个诗歌书是最具有个人性的，像我们看律法书啊、历史书啊、先知书啊，它都是跟这种整个人类啊、整个国家呀、民族啊这种历史的大事件啊、大方向啊是有关的啊。诗歌书其实更是在个人层面上，它跟神之间的这种情感啊，跟这种跟神之间的交通啊，甚至有抱怨呢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啊。如果说我们了解大卫这个人，我们读历史书，我们会看到很多大卫做的那些事迹啊。但是你真的要想全面的、更真实的了解一个大卫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读诗篇啊。诗篇里面有70几首是大卫写的啊，你就把那些大卫写的诗篇读的时候，你会更加了解到真实的一个大卫，就是大卫他那种内心的那种挣扎，他甚至其他那种痛苦、那种抱怨，然后到最后他对神那种信靠、赞美，其实在你就会对大卫这个人有一个更真实的这种了解啊。但是那个是在历史书里面你没办法去达到的那种层次。再一个就是它的这种实用性或者实际性啊，就是说它的诗歌的主题是人生的智慧啊，它涉及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就是说很多诗歌就是在就是当时那个诗人他在他当时的处境之下来写出来这首诗歌啊，所以这种处境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处在同样的这种处境之下，所以你去看诗人在那样的处境之下他的心情他是怎么做的，他跟神之间那种互动的时候，他对我们就是有帮助的。所以你去读大卫的诗篇，你看到大卫落到困境当中他是怎么向神祷告的，就是这个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有实用性的。再就是讲的这个神主性啊，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啊，诗歌整个是以神为中心的，他虽然是从人为出发，但是他终点归宿却是神啊，他就是讲到说你的处境、你人生的所有的答案都是在于神，不在于人啊，就是人的出路是在日光之上，不是在日光之下，所以只有敬畏神你才能得到真正的这种大的生活的智慧。第四就是它的超越性，就是诗歌它能够表达出一般语言所不能表达的这种意境啊，这个是诗歌一个很它的特别大的这样它的这种你可以说是优势啊，就是说它是那种散文所表达不出来的，就是在你特别抒发感情，对包括特别是对神的这种赞美敬拜那种感情，你只有用诗歌才能表达出那种极深的那种感情出来啊，它是比那种散文所不一样的。 再就是它的优美性，就是诗歌本身它的词句是很优美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其实啊，它写的其实原文是很美，然后中文的翻译也很美啊，就是说啊，我们是要欣赏它的文学性，它的这种。所以讲的是希伯来诗，它的特质不在于在于内容，不在于这种音，就是律和这个韵呢、啊。但是呢，它的含义非常的美，就是它仍然不失其优美的本色、啊。所以我们也去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去欣赏它的优美性。诗歌书呢有五本书啊，就是啊。就讲到人生的智慧的五篇，那约伯记呢主要是讲到这个受苦篇啊，就讲的是超越人生的这种苦难啊，在苦难中去寻找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去得到这种智慧啊。诗篇呢只讲到这个赞美篇啊，就是从地上然后到天上啊，就是从人的世界到神的宝座，主要是来去赞美敬拜神的啊这个诗篇啊。然后箴言是讲到这个生活篇，就是它更实用。箴言里面有很多，它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就讲到是用属天的智慧来去过地上的日子啊。所以传道书呢是讲到这个空虚篇或者虚空篇啊，就讲到这种啊，在日光之下，但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你生活就是一片的虚空啊。然后而要摆脱了胜过这个虚空的，你必须到日光之上，到神那边才能得到真正的充实和丰盛啊。然后雅各是讲的这个爱情篇啊，讲的是享受人生的美果。所以我们讲智慧文学，它中心性就是在讲敬畏神，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敬畏神啊。这是整个智慧书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也可以来问自己啊，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能不能经得起像撒旦那样的挑战？也就是说，我有没有确实像撒旦人控告的，是因为神已经祝福了我，或者说我是为了要从神里得到祝福，我才去敬畏神，才去侍奉神？就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要去想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我们就是只是因为我们要跟神那边要东西？要神给我们祝福吗？甚至说我们信耶稣，就说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进地狱吗？其实这个里面其实都是有个人的那种功利，你要跟神要去做交易，你要从神那边有一个利益的交换啊，你要神要给我祝福，你要给我做这个做那个，我才去信你，才去爱你，才去敬畏你，才去侍奉。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个约伯记，我们读的这个前去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说，我们跟神之间这种关系的基础或者你的动机啊，到底是什么？我们起来吧。今天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啊，让你的话语显出，你的话语中有真理啊，更有你的爱。因为你爱我们的时候，你才将话语启示我们，让我们照着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的经历你啊。我们这一年需要，我们感谢神在过去一年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上有更多的得着。我们也祈求神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来带领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同学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洁净，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被你所得着。求主继续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